那民进党只要得到够多的支持、嗯、他就有可能推动他的法案过关、嗯、那我觉得我们当时这五个人这五个小政团就是我、嗯、苗博雅、嗯哦、然后黄一芬林颖梦还有林亮君这几个人
是
因为我们也扮演了一个有点像关键少数的一个位置、嗯、因为民进党常常需要我们的支持才能够推动一些事情
是
所以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要求民进党支持一些我们相信的事情、嗯哼嗯哼然后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去要挟国民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局势底下你如果保持着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嗯、你才有可能让一些事情被推动、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的真实
欢迎回到天下第一台我是布谷鸟天下第一台为您介绍各种世界上第一特别是台湾的第一那今天呢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了前台北市议员 AKA 上班不要看首脑 AKA 南宫博士 AKA 卡米蒂的董事让我们欢迎第一位从政的 YouTuber 呱吉
哦谢谢大家好我是上班不要看的呱吉那这个天下第一台布谷鸟呢其实也算是我长期的观众那也常常在我的直播节目上留言、嗯、所以算是互动很长一段时间了
是
实体的活动我应该有跟你见过几次
有
然后对对对但是你是呢、嗯、上节目这个就真的是第一回了
对
对对 对
非常荣幸因为之前就是一直怕耽误你的议员的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
想说那个时候你真的很忙
不过具体来讲天下第一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台啊
就是我是介绍历史时事跟政治相关的事情比如说那时候公投我就会把四个题目都讲完对然后就包含、
比较硬派的一个频道
对其实比较硬一点然后我也会介绍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其他国家历史、嗯、比如说乌克兰当时跟俄罗斯的历史我就讲了乌克兰就是从古至今的历史还有俄罗斯从古至今的历史、啊、然后那时候我个推论就是这场战争几乎不可避免Uh-huh. 对对对然后就是由于参考了非常多专家学者的说法、嗯、对对对然后也像前阵子应该说现在进行是阿根廷的通膨率突破100%、嗯、对对对、哦、所以像这种事情虽然很小但我觉得也可以作为台湾的借镜所以我觉得
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地方突然发生通膨率高到100%的事情、嗯、其实都有可能会影响整个世界啦
是 是
对对对那尤其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也许你可能觉得阿根廷跟你的关系很小但是如果你有看世足的话你就会觉得阿根廷举足轻重、啊、
没错梅西在那边拿了世界杯冠军、嗯、对对然后像我最近都在介绍马来西亚的历史、哦、对对
因为这个是因为1975事件吗
这个是因为1975之前百灵果去了那边
哦但是没想到正好又遇到了1975事件
对对对
对1975事件我觉得到底是大还是小我有点搞不太懂我身边大概有一个小圈圈的人、uh-huh. 其实蛮爱讨论这件事情的大概是音乐圈了
对对对
但嗯好了在这里不是今天的重点了我觉得1975事件是就是有些人会怀疑说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吗可是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值得观察的事件那我到现在还不是很确定自己到底要采什么样的立场、哦、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主流的意见可能是比较觉得说1975他们真的是不应该在人家的地盘上、
啊、要尊重别人文化
对尊重别人的文化这是一个文化相对的观点我觉得其实也非常的好但是这样子有摇滚精神吗
是、
啊、这是另外一个讨论、OK 好来没关系跳过跳过
好谢谢呱吉我就顺便介绍一下我的节目对那邀请呱吉来呢其实最主要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呱吉毕竟你是第一位从政的 YouTuber 然后我相信其实比如说从76的那些游行的那个群众来说其实跟我同年龄或是比我年龄还要小的
你确定一开始就要讲到716这么硬的话
没有我没有要讨论这个事情本身我只是有发现其实就除太阳花之后其实经历了可能一两次选举之后我觉得年轻人的热情有下降特别在就是2022的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看到有应该有一大批的年轻人没出来投票除了台北市或新竹市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有些忧心的地方、嗯、但我也觉得不见得是年轻人的问题
是
因为你其实看好像623跟716其实基本上核心的成员是差不多的
是
然后那
说反红梅跟那个
对对对但
在呱吉的蛋之前我们来帮大家恢复一下记忆623是指2019年6月23日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和馆长陈之翰号召的反红梅大游行716是指今年2023年一样是由黄国昌和馆长所办的公平正义救台湾游行不过716比起623人数少很多
但我觉得这两边呢，我先不要讨论，就是说它的比如说核心价值或什么这些谁高谁低，这个就先不，这不重要。但是你可以看到623跟716出来的人其实差非常非常的多。那623可是真的是挤到水泄不通，当天我也在现场。那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民进党的人也有出来支持这个题目，所以呢，他们会觉得这是因为这一次民进党不上街支持，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个状况。可是说老实话，这个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那为什么716没有吸引到民进党的人呢？民进党人为什么不愿意过来呢？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课题。那我觉得今天你问我说年轻人到底有没有对政治失去热情，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发生在最近这两三年的事情，这应该是过去20年潜移默化的结果。但是因为事实上我在我那个年代刚刚解严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年轻人对于参与这个社会运动啊，或者是一些政治的一些这个怎么讲呢，他参与一些政治议题的讨论，我觉得大家是非常的热情的。即便是没有热情的人，也不会觉得别人有热情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是最近这20年这个风气已经有一点点改变，大家开始会觉得哇，好像不需要把人生这么多的力气或者是关注放在政治之上。那但是你觉得年轻人真的没有说要关心政治吗？你看丁特前一阵在直播上就有讲说，喂，这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就会被糟糕的人统治，
没错。
他是不是有讲这句话？对，其实这句话不是他发明的，这是一句很老很老的话。
是。
那我觉得他愿意用这句话表达说他对政治的关心，先姑不论他对政治的观察到底是什么，至少这个态度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很好。我希望所有包含丁特在内参加716的年轻人，那不管立场是怎么样哈，大家都能够记得今天这个关心社会的立场，而且保持到自己可能30岁、40岁，甚至50岁的时候，你都能够同样的热情去理解和关心这个社会上所有重要的议题。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讲可能会有些年轻人觉得不能接受，因为我接下来要讲一个我的
一
个观点。
一开始就要
对，没有，我觉得其实这因为接下来我可能要讲一个观点是，我觉得最近这3年的确有一种对政治的反感变得更加强烈。你甚至于可以说，我会觉得今天上街参加716的很多年轻人可能也是抱着相同的一个心态，他们其实会觉得这个社会不公，
是，
然后他们觉得需要关心政治，
没错。
可同一时间他们也选择忽略某些类型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讲，像是譬如说我们你可以看到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我觉得参加716的年轻人，很多普遍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他觉得操作亡国感是民进党的一个伎俩，然后非常的恶劣，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讲抗中保台，他就觉得笑死。然后如果有人说中国假新闻渗透如何如何，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又在那边操作这个对立，然后呢又在那边芒果干。
对，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很奇怪，以台湾的一个现况来讲，面对中国的这个威胁的问题，
是
怎么可能不是你在你的所有议题排序当中的前三名？就我当然知道居住正义很重要，
是
啊，我也知道司法改革有它的一些必要性，可是在这所有的议题里面，中国的威胁难道没有你的心目中的前三名吗？我觉得这是一个超奇怪的问题。如果今天台湾要保有现在的民主体制，保有现在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中国的威胁一直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可是我觉得这个议题呢，却在最近这3年里面被弄得很脏。大家只要觉得一讲到这个字，你就会觉得说笑死。像是沈柏洋，他只要讲这个假新闻渗透之类的问题，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又在那边造谣，或者是说制造这种大家不必要的恐慌。可是事实上，其实针对这种不管是俄国对美国选举时候的操作，或者是中国可能在某些议题上，在其他这个地区可能所做的一些新闻的一些影响，甚至不要讲这些，我们光是讲消费市场，你讲汽车也好，美容，然后或者是说可能零食，其实很多很多的商品，它其实都有做在网络上做一些操作，它尝试制造一些其实有疑虑的风向。而且我先讲这件事情，我也不是说现在台湾的政治人物没有做这件事情，民进党，然后国民党，甚至有说民众党，大家都有在养自己这部分的这种组织，然后呢尝试去在网络上制造各种风向。所以就说这个议题一直都很重要，它从来就不像大家想说我可以 闭上眼睛然后捂住耳朵，然后我就可以不用管它。可是我觉得这个议题却被在这段时间里面被操作，我认为是被操作的，变得很不重要。就是有人我觉得他是一方面年轻人本来不相信权威嘛，
是
年轻人不相信权威，所以预设就是所有 可能长辈跟他教训说啊，我跟你讲现在中国很可怕，然后假新闻很严重，他们就会预设就是说真的吗真的吗，然后这个时候又有人在推波助澜，然后制造这种怀疑的心态。所以我觉得大家把这个议题的排序突然之间移到非常非常的后面，嗯，我觉得这是一个会让人忧心的情况。
OK，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有没有跟我相同的看法就无所谓了，然后但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算是这段时间的一个小观察。
不过我另一方面换个角度想，我也觉得蛮开心，就是有那么多跟我年龄层相仿或者是比我年纪小的人又站出来关心政治，至少716有一批人嘛，虽然说没有到很多，
其实我觉得不会少啦。因为 我举个例子来讲，你看其实现在黄国昌他的直播其实好像常常都是变成万人大台，
对，
然后甚至于不乏国高中生，然后呢他可能抱着一种上课的心态，他们可能平常白天上课都没有那么专心，
对，
然后呢去听黄国昌解释国会运作一些情况，那黄国昌作为一个立法委员，他对于国会的运作是有确扎扎实实的一个知识，所以我觉得在那里面然后学习一些你怎么看国会攻防的这个 mega， 我觉得也不算是一件坏事啊。
是啊是啊，而且其实单就居住正义这个议题，像我之前有参加过，应该是2015年参加过草运，那个时候占领那个地堡前面的仁爱路，对啊，那那个时候其实人数跟76应该也是差不多，对啊，就是居住正义，单就居住正义这个议题，然后一个纯 NGO 发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它其实号召的能量跟716那天号召的人应该没有差的太多，对啊，所以相较之下716应该也算人多了，对啊，
然后我记得1819年其实那时候也有 一次居住正义相关的一个活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主要的活动地点是在中澳东四段那里，然后我记得我在那天还有跟像是时代力量，
是，
然后民进党，还有我记得那一天可能只有国民党没来吧时代力量，然后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民众党了，然后时代力量跟民进党的一些政治人物，然后呢在现场街头开座谈会，那个时候我记得活动也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就是好几天吧，大概一个礼拜之类的。
居住正义改革联盟在2019年发起的夜宿东区活动，整场活动为期6天，最后一天的大型活动除了小党外，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有立委代表到场，不过上台致辞时都被虚报了。
现在年轻人开始有一些重新的加入这个关心政治的行列的时候，我就想要访问瓜吉，那你当初直播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你曾经是个王秉忠。
对对对，那个是因为小时候你受到该怎么讲，这个 用一句话就是说所谓的大家常常讲说党国教育，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说真的有党国教育这东西吗？
他没有经历到，
然后真的是有，我真的是有，就是你其实所有的不管是课本教材然后老师耳提面命的东西都会告诉你说这个中国很可怕，中华民国很棒，三民主义 最好然后小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曾经有一种我记得可能小学2、3年级吧，因为你那时候在书课本上读到这些东西，我还会在下课时间很认真的跟同学讨论，就是说我觉得三民主义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种思想然后呢高于资本主义然后也高于社会主义类似像这样，可是事实上这个东西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看七龙珠你觉得悟空大过比克比克大过那个对对之类的，就是你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比较，其实这比较没有合理性，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可是心里就是会有一种我觉得三民主义战斗力超高的所以回想起来这个行为跟小红卫兵没什么差别啊，
是对啊，然后后来你明显的有转变了嘛，所以我就想问你的政治启蒙是从何时开始的，是建中那个时候地下刊物火种吗，然后后来加入剧团台湾沃克对，应该有演出很多就是带有议题性的作品，
对我来说关键的起点应该是高中那个时候没错，但是问题是事实上他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潜移默化，大概就是在我可能小学国中的时候因为我父亲其实他在家里面会藏非常多的政治相关的杂志跟书籍那我爸爸并没有要叫我看，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实在是太爱看书了，所以家里的书看完之后我就像蝗虫一样开始寻找还有没有其他可以读的文字，于是不知不觉就在我爸的床底下搜到了很多政治刊物。那我为什么我爸藏在床底下呢？因为在那个年代，
对，我要补充一下，瓜吉是解严前12年出生，
对对对对，
刚好大我一轮
哦，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普遍这个社会还是会觉得说，有一些比较跟国民党不相容的政治观点是很危险的，
是
你有可能会让自己就是遭到牢狱之灾。那 这点就不得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每当我看到有人就在网络上开直播然后大声喊台湾还有言论自由吗，台湾是个独裁社会，我每周心里想说没有啊， 你还在这边大声疾呼，而且没有人
没有被抓走，
对，而且没有人把门踹开说FBI， 我就表示说啊，就 还行嘛，上街头大家申请也都没有阻止你，这不就是很合理的，就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常态嘛、哦、但这不重点了、哦、因为毕竟我觉得民主跟独裁它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观点、嗯、它其实比较像一个光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没有那么民主
是，
然后多了一点点独裁也是有可能的，
有
对对 对但是所以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了、啊、那这不重点，重点是我大概小时候有受到一点潜移默化，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
是
你只是觉得你看到了一些故事
很酷的东西，
对，你看到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哦、然后你看到有人在说这个施明德啊、哦哦、然后呢
美丽岛，
对，美丽岛，然后他审判的时候讲了什么样的话，然后呢也有人说他是一个这个台湾中华民国最邪恶的一个逃犯之类的、哦、类似像这样的一些可能各种言论，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有看。不得不讲一件事，我前几天才跟一个有点年纪的女生了解施明德、嗯、他就用一种就是非常崇拜的语气说、uh-huh. 当年施明德真的有够帅，
是
如果他想跟我做爱随便他
有点年纪的女生
对，有点年纪的女生，我觉得这大家可能有点难以理解、wow. 就是说、uh-huh.
当年施主席的魅力，
对，施主席的魅力，施主席当年真的是风流倜傥，以现在的角度来看他可能是有非常严重的 me too 问题、oh.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我觉得他你也可以说他就是浪漫的革命家啦、uh-huh. 好，但这又是题外话了
对对对，
然后呢后来到了差不多高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老师比较开明、嗯嗯、我们那时候导师呢可能他对于政治虽然不见得他会在课堂上大谈这个他的立场，
是，
但是至少我觉得他算是很乐意跟我们谈各种问题，他是个历史老师、uh-huh. 历史老师当然其实你知道、uh-huh. 我记得他那时候还鼓励我们看一些算蛮有趣的历史科普书，像万历十五年、oh. 然后所以你因此就会知道，哎，你小时候会读一些教科书版的历史嘛，嗯，但是你读了一些其他人的历史书、嗯、像万历十五年，
是，
你会发现哎，有一些历史的观点好像跟教科书上的不太一样，
跟国编版的不一样，
对啊，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看过玄武门之变 的故事，
是
在那里面的描述
李世民
是一个因为被兄弟们逼到就是逼到非常不得已于是要痛下杀手，然后呢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觉得非常的哦，这个天人交战，
是，
然后那时候心里觉得说李世民好可怜哦，他的兄弟好坏啊，这个是怎么讲教中教校版本的这个唐朝历史，
是，
然后可是后来又看了别的版本说其实也没有啊，他好像一开始就笃定要做这件事了，
没错，
他不是一个想象中这么好的人物可是你那时候也不是觉得他是坏人啊，你会觉得哦，这个就是
为了他的伟大理想，
对，就是说你会有种感觉是哦，原来其实人要做一个大事好像要付出非常多的代价、包含人性的部分，
对，手刃自己的兄弟，
对，然后所以你那时候开始对很多你本来这个既定的一些这个世界价值观啊或者是世界观啊产生一些怀疑，你心里想会不会我的认知都是错的，我觉得这就是在高中时候开始会给自己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怀疑即便到现在都存在，那个怀疑我指的不是说国编版的教材，我指的是对整个世界整体的观点是你每隔一阵子就会开始怀疑我现在所想的事情我所认知的事是不是错的，譬如我很相信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我是错的，
是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年轻人我这边就只跟年轻人讲一个我的观点了、
是
他们常常会喜欢一个人，比如喜欢呱吉好了，
对，
过一阵子发现他的立场跟他有很大的差别于是感觉到幻灭，
对，
失望，那我经历类似的失望已经不到几百次了然后我现在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其实你不需要觉得失望，
是
因为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想是你自己站在什么样的位置而且你站在这个位置你也不用一辈子是不用改的你只是一直有在思考你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至于其他的人如果让你失望了那是他们家的事情你不用相信任何人相信自己就好
那在这一路上就是我们知道你后来很积极的反核然后你也在一个很争议的议题就是死刑的 上面你是采取要废除死刑的立场，对，然后也包含了前阵子你讲的你是一个偏左派的自由主义者，对，那这些的立场这些的价值观你是在什么时候逐步确立的？
我想想看哦，我觉得他很难有说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因为比如说以反核来讲，反核其实在我 年轻的时候，高中大学时代，它是这个社会上年轻人的一个主流，就好像现在年轻人可能会为了居住争议上街头一样，
是
因为那个时期点反核也是一个世界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是，
然后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候盖核能电厂是社会上真正的主流，你懂意思吗？就是说全世界不管说法国德国然后美国，然后呢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要得到更多的这个可靠的能源，那我们就需要盖核能发电厂，但是所以因此那个时候年轻人站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少数，
对，
他们其实会主动会觉得说这个真的对吗？有很多环保人士出来讲这句话，所以你会觉得反核是酷的。我那时候对于这件事情其实研究老实说是很有限的，
是，
那所以后来其实跟着甚至一起走上街头啊，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啊，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同侪都有这个想法，然后而且这个想法比较酷，然后所以我选择走这样的一条路。当然的，随着后来是年龄慢慢长大，我可能会怀疑这个想法真的是对的吗？
对，
然后呢我也会开始去试着思考不同的路径，那但是只是最后我仍然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并没有轻易的去改变自己的立场。我只能说在这个立场上我稍微有松动一个点，就在说以前反核是一个就是我听到核能就是觉得它不对，
对，
我现在其实思考比较会像是说如果今天有任何一个人比如说比尔盖茨，
是
比尔盖茨他真的其实是有花蛮多钱，然后呢投注在就是次世代的核能的这个研究上，
对，
那如果说今天有一天真的有一个次世代的核能，然后呢这个发电方式被开发出来，而且被证明就是说是安全，然后没有污染的，
是，
那
核废料非常的少，
对，那我觉得 我 OK 啊，
是啊是啊，
或者是某个关键的
技术突破，
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讲，因为假设我们很确定月球上没有人，因为虽然有一种说法是月球上是有人
是，
对，假设月球上没有人
是，
然后呢我现在是非常科幻想这件事，
是是，
然后我们在月球上，然后呢盖核能电厂，
是，
然后呢我们用电波的形式绑电打回来，然后呢广大的月球都是我们的核能这个废料核废料的储存场所，
是，
那你还会觉得有问题吗？那就算了如果我们把这个月球 改造成就是一个很大的发电基地，而且不管怎么样而且经过精密的计算之后，即便它发生了爆炸，
是
它的那个核能污染也不会
飘到地球，
也不会飘到地球那可以啊因为重点就是我们其实不是反对核能，而是为什么反对核能吗？我们反对核能的理由其实是在于说我们会认为它的核废料的处理成本其实非常的高，我们认为所有针对 核能很廉价的一个假设都是建立在说我们没有把核废料的处理成本计算在内，
没错，
那同一时间呢我们也没有考虑到它的潜在风险不管有多低，但是问题是呢只要它一旦发生的话它的代价是难以估计，
对，
那就好像 你看我们其实严格说起来那个福岛的核电厂它其实没有爆炸，
是，
对，它没有真的爆炸，它其实是一个只是出了一点意外的一个核电厂，可我们到现在都还在讨论福食核食到底能不能吃，
是，
然后如果你会觉得说哦，你觉得福岛食品进口台湾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却会说你觉得核电厂继续盖没有关系的话，那你的价值观一定有错乱的地方
吗？好，这就是国民党错乱部分。
对对对对对。
那死刑呢？就是废死，我相信在你那个年纪也是很酷的东西吗？你的同温层有
我觉得他就是
厚道让你觉得
他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个经验，就是你去一个服装店买衣服
啊，
然后你本来看见那件牛仔裤你觉得很酷，你想买，然后这时候店员走过来他跟你讲说哦，这一件裤子哈现在很流行，刚刚才有一个客人带走一件请问一下你是会想买还是不想买？
哦，
我跟你讲我就是那个不想买的那个人，我就会觉得说哈很流行而且刚刚还有人买那我不要了，我觉得 Face 哦，当初的支持这个立场，有一点点是因为觉得这是一条没有人走的路。
是，
但是当然的，我觉得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也不是当年那个只是觉得酷就做一切决定的那个人。
是，
然后我现在的心情比较像是就是说，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不用先不要讨论 Face 背后的一些价值或什么之类的，我就问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
是
他们的治安到底是比较好还是比较差？其实绝大多数那些国家你都会觉得就是高度文明发展的社会，
是，
然后呢相对来讲他们的犯罪率比较低，然后而且呢他们你会觉得他们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些生活也都在一个比较这个进步的一个情况，像北欧一些国家， 对不对？
没错，
那最常执行死刑的国家都是那些你觉得相对来讲比较邪恶，
是，
然后或者是秩序比较差比较危险的地方。那你如果今天要找一群朋友，我会觉得那些看起来比较和平比较进步的朋友比较好，
欧洲各国，
对，那才是应该我们拿来当朋友的对象嘛。其实今天好，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死刑呢，很多人觉得重要的地方，他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们是认为说这是来自于正义，因为他们认为邪恶必须受到惩罚，
是，
然后必须安慰被害者的心情，
是，
很多人都会讲说啊，如果是你的家人发生了这样的不幸，难道你还能够支持废除死刑吗？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就常常会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是挪威吧，他之前曾经发生一个案件，是一个杀人魔，我先讲，即便是在一个犯罪率很低的社会还是会有杀人魔的，然后因为每个社会都会有一些边缘人，然后无法相容于社会其他人的这样家伙存在，这是一定的。有一个杀人魔，他杀了很多人，然后后来呢他被逮捕，然后呢关到监狱里面去，然后那个时候挪威的受害者家属他们办了一个活动，就是一群人然后呢聚集在监狱，他不是在那边哭喊的说我要他这个
血债血偿，
不是，他们是拿着蜡烛跟圣经，想要为他的灵魂祈福，因为他们觉得这一个杀人魔，他就是一个有毛病的人，
是，
然后他们也很为自己的家属感觉到难过，可他们同一时间也希望上帝或者是某个这个世界上某个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改变他，让他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但是那杀人魔可以变成更好的人吗？从科学上来看这件事情未必能做到，
是，
甚至可能说蛮难的，因为人是很难改变的，
是，
但是我觉得当有一个社会他们是愿意像这样子互相去理解去体谅的时候，你不觉得是一件很美的事吗？我觉得废除死刑的社会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重点不是我们现在立刻废除死刑，是在我们讨论死刑存废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这个社会潜移默化到某一天，所有这个社会上大部分的人我们都认为伤害他人是一件不好的事，
是，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极少数的人他可能会犯罪，他可能会杀人，他有一些邪恶的念头，
是，
可是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觉得伤害他人是很不好的事，当我们走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那死刑就不需要存在了。而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台湾社会向走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刻，我觉得重点不是我现在要推动废除死刑，
对，
而是希望这个社会能够走到大家觉得死刑不重要的那一天，所以大家必须持续不断的对话，大概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啦。
不过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接触到废除死刑这个议题的，就是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也是高中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有很多的学长，然后他们可能会针对很多社会议题都有很多想法，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个想法也可能是来自前面的学长，
是，
然后于是他们会开读书会，然后呢会针对很多议题去做讨论，那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开始觉得说那我采的立场是什么，那你应该比较像是这样的感觉啦，
所以那个时候在建中有个、就是、
其实我们不只是建中啦，是念到大学的时候也会参加一些议题性的社团，像我以前在直播上有跟别人聊过，以前大学都有两个很重要的议题性社团，一个是通常是叫台研社，每个学校都有，台研社或者是黑水沟社，就它名字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
辅大黑水沟，
对，就是他们原因就是在于说因为台湾早期的那种国编本的教材对台湾历史琢磨非常少，所以他们会有一群人觉得说我们要透过就是类似像读书会或者是一个社团的形式想办法让台湾年轻人呢对台湾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他们就自称叫譬如说台研社啊，黑水沟当然是指台湾海峡啦，台湾海峡早年的昵称就是黑水沟，那另外一个就是女研社，因为其实在可能80-90年代，那因为女权呢其实运动在台湾正在崛起当中，大家开始讨论就是性别平等这样的一些议题，那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些知识其实在任何的教材里面都不会看到，所以开始会有一些人就是主动，大部分虽然成员都是女生，可是也有一些男生会参加，然后他们就会在那个社团里面开始讨论啊，可能会读西蒙波娃的书，然后互相讨论什么第三性啊，我的房间啊，这些东西，那我 我就是在那个时期有参加 这类型的社团，像女研社，然后台研社、
哦、你有参加女研社？
我都有去然后会跟着他们一起读书、啊、然后所以其实那个时期算是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启蒙阶段、哦开始对很多的议题产生一些、哦、新的理解。嗯
嗯，所以你是一个就是藉由读书会这样，还有参加大学的就是算争议系社团，
这也算争议性社团吗？
那个时候
应该算他、
啊、你那时候已经解严，大概
我已经解严了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他应该只能够说算是一个进步社团了，进步性社团、
okay, okay.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很多学校的台研社突然间活动力都已经很衰退，甚至没有了、嗯嗯、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台湾研究这件事情已经，我觉得不会说是台湾大家觉得台湾研究不重要了，而是大家觉得台湾研究这个事情已经潜移默化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了。
是是是，
不是虽然每个人都会做这件事啊、嗯、但是它已经变得就是我不太需要再成立一个社团去教育大家理解台湾的重要性。嗯
嗯，所以你那时候建立的理论基础相对来说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看一些网络的文章相对来说扎实一些，你会觉得、嗯、这样觉得吗？
其实我们这时候就要讲到学术研究，我们常常会讲读原点的重要性、uh-huh、原点你应该理解我的概念，原点就是指说、嗯有点像最早的那一本书、
最早理论产出之地
啊。譬如举例来讲，你要了解弗洛伊德、uh-huh、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你知道吗， 这有点，我先讲这个不是在讲年轻人不好、uh-huh、我觉得这是时代的必然对、嗯、你现在看譬如说看电影，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去电影院看电影、嗯、很麻烦，我要看人家用三分钟或者是十五分钟讲解完整部电影的那种影片，
是
因为他会觉得这样子很省事。
对，
可是事实上其实这部电影一定有很多细节不是那个三分钟或五分钟的讲解影片可以讲完的。
是
那读原点就一样的概念、嗯、很多人想要了解弗洛伊德的时候，有些人会选择什么，我看有没有人写弗洛伊德的懒人包、嗯、对，也许比如说老高可能就会做类似像这样的影片、嗯、他可能用15分钟跟你解释弗洛伊德或荣格某些、心理学家他的理论大概是怎样。
是，
可是这表示你真的懂弗洛伊德跟荣格了吗、嗯、弗洛伊德跟荣格如果可以在15分钟让你理解的话，他不需要写一本500页的书、嗯、
对，
那我觉得读原点的重要性就在于说你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真实的理解这些大师他本来到底在想什么，他们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
是，
弗洛伊德理论其实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间受到非常多的挑战。
是，
所以可是问题是你究竟是要对他的理论有什么样的认识，你要自己去读过、嗯、你才能够真的去理解、嗯、啊，原来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他才产生了像这样的一个理论。
是，
你只能透过阅读大量的原点去理解，不管是文学也好，还是是一些可能心理学啊哲学啊各种理论的他的思考路径到底是什么。因为重点不是人家告诉你一个教条，譬如说人家告诉你说你做梦你的潜意识跟你的行为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不是得到一个这么简单的结论，你是要去看弗洛伊德怎么得出这个想法的，你然后呢你透过他的方法去思考、嗯、你觉得哎，他讲的东西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嗯、那如果用同样的思考路径我有没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嗯、
对，
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我重要的不是学到那个结论，是学到那个方法、嗯、
对，那个思考的脉络。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们太习惯去取得别人的结论，所以你等于只是复制贴上别人的看法，那这对于产生你自己的看法并没有帮助。
没错。嗯嗯，哎呀那你是怎么决定自己要当一个偏左派的自由主义者
啊？这个我先讲这个说老实话，我觉得到底是左还是右、uh-huh. 有时候 不太容易选择。然后我先讲稍微偏左这件事情、uh-huh. 是一个我对我自己行为的观察、uh-huh. 不是一个我说我决定要成为一个偏左的人、
uh-huh.
然后它是一个我觉得长期我在所有议题里面我所采的立场、
uh-huh.
我最后观察
做的选择，
我好像应该我的立场比较接近稍微偏左一点点、uh-huh. 但是我没有到非常左的原因是因为作为一个自由派你很难真的很左。
对，
因为自由派 的逻辑就是我相信人类的选择能力、嗯、你知道吗，自由派就是指说、我觉得每个人
是、
都有权利为自己做出选择，而集体的选择、嗯、譬如说这个社会投票的最终结果，然后呢也一定都是对的。自由派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就尊重大家的选择嘛。
是是是，
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觉得有一种人是假自由派就是那种假自由派，就是说譬如说举例来讲，他现在我们正好总统大选，
是，
然后我们不知道谁最后会当选，
当然
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如果柯文哲当选了、okay. 台湾就完蛋了、uh-huh, uh-huh, 台湾会完蛋、uh-huh. 可是我觉得真正自由派不会相信这个 bullshit。 我当然站在我立场，我可能不支持柯文哲，
是，
可是问题是柯文哲真的当选的话，我也不会觉得台湾就完蛋。如果台湾会完蛋，也不是因为柯文哲的原因，因为这是大家一起集体做出来的一个选择。
是，
然后而且民主的机制本来就是允许大家做出自己的选择，然后之后再慢慢进行修正。所以如果我相信民主制度的话，我就要尊重这个民主制度之后的结果。嗯，而且它很可能就是这个社会需要的。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派。可是自由派如果相信人类选择的话，那就跟左派的某些立场是相抵触的。
是，
因为左派会觉得说，左派有一点点，但不完全是，他认为人对人不是那么可以被信任的，所以我们政府呢要干预很多，很多事情，譬如说经济，或者说教育，然后各种事情，然后我们才能够确保这个社会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所以他相信政府的干预。那如果我相信人类的选择能力的话，我就不可能太左。可是的确我对于这个社会有更多的关怀，我希望弱势得到更多的帮助，所以在很多的立场上我又会变得比较左一点点，只是我没有办法太左。这件事情大概我认为我自己啦，先决定自己是一个自由派先于一个左派。对，大概是这样。
那你是怎么知道或者是决定你是一个自由派？
我觉得跟个性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我也不喜欢人家帮我做决定 我喜欢别人尊重我的决定。
是，
我从小就是一个，譬如说我妈妈买衣服给我，我会不喜欢，我会想要自己做决定的人。
即使是同一件，
有可能，有可能，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做决定一定比我妈妈做决定好。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下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同样的，我觉得我在这个社会上，我也会觉得我想尊重其他人做决定的权利。如果你想要自己做决定，但你又不尊重别人做决定的权利的话，那你也是一个假，你也是一个假自由派嘛，你也是一个双标仔。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这样。
那接下来，你后来就是离开了游戏业，创立了上班不要看，然后当时也算小有成绩了。对，然后为什么你就突然毅然决然的去选议员？
为什么突然去选议员哦？这个故事其实我也是讲了很多遍，但是他还是可以再稍微讲一下他的故事呢。最基本的起点就是我小时候虽然觉得政治工作不是我的兴趣，我还是比较喜欢游山玩水过自由的生活，因为政治工作我从小就知道它是个超不自由的工作，所以很不适合我。但是问题是呢，我从来没有觉得参与政治有什么不对。这是我的基本立场。那只是我觉得到了可能四十几岁，然后我创业之后，我开始感受到这个社会上的年轻人，他们会觉得参与政治很脏，然后呢很不值得。然后我对这件事情我开始有体悟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失望。因为那时候其实上班不要看，我们本来想做一个企划，就选里长嘛。
对，
这个很多地方我都有讲过。那但是问题是
你去选里长？
对，我去选里长。可是问题是我那时候后来就觉得说，哎，我们把这个企划改成选议员，把这个题目变大。然后而且呢，以胜选为目标选选看，因为我真的觉得没有那么困难。然后大家突然间就反对了，然后就说哈，真的选上了不好啦，我们公司又完蛋了，有人会来开枪，biang biang 啦。我那时候其实有点生气，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会这样觉得？参与政治真的有这么不堪吗？然后那时候那种强烈的那种对抗意识又出现了。你知道吗？我想要对抗这个想法。
是，
所以我就决定好，那你们不要，那就不管你们，我自己找另外一个团队陪我一起去选举。
是，
然后我选上给你们看。那事实上后来在半年之后我也真的选上了。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是，那这四年下来你进入真正的议会之后，你有发现哪些是跟你当初想的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事情其实蛮多的。我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像你可能会觉得在议会或是立法院，然后有很多非常激烈的攻防，看起来水火不相容。譬如说国民党骂民进党无耻，民进党骂国民党无赖。然后呢，然后你都会觉得说哇，大家真的是互相的深恶痛绝呢。但是问题是你会发现，哎，怎么搞的，就是镜头前直播，然后在质询，然后在开会的时候大家骂成一片。可是等到镜头一关，勾肩搭背起来，大家都是好骂鸡。没有啦，没有到真的好骂鸡的程度。大家会知道
就是一个好同事的概念。
对，大家其实我不是说他们真的感情很好，其实也没有。可是事实上大家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么水火不容。很多时候其实政治本来就是一个演出嘛。那大家演出的目的其实是希望被大家喜欢。但是事实上到了镜头之外，他们还是想被喜欢。 所以呢
应该的
他们完全不会真正的敌对、uh-huh. 然后呢其实有很多合作的空间、嗯、这件事情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嗯、哼它的不好的地方是你可能会觉得政治很虚伪，然后大家在这个荧光幕前都是在做戏，
是，
但是反过来讲事实上这也是政治的真实、嗯哦、它的好的地方就在于说我觉得其实民主的本质本来就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嗯，那你今天假设在一个议会里面像我们有63个议员、嗯、哼，然后民进党跟国民党、哦、都没有100%可以在所有的议题上压倒性胜利的情况底下，
是，
所以一定要有人就是稍微合作一下、嗯、才有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嘛、嗯、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以台北市最后选完了之后当时的分部应该是31个国民党，
是，
然后26个民进党，然后国民党是占多数，
是，
然后另外还有两个议员、uh-huh, 虽然是无党可是是支持、uh-huh, 国民党，
国民党一点，
所以其实国民党基本上是绝对多数，但是问题是呢因为另外还有五个人就是我们是跟苗博雅那一群人，
对、哦、那我三个时代力量，
对，三个时代力量当时对对对，
这五人分别是无党籍的瓜吉、社民党苗博雅和当时时代力量后来转无党籍的林亮君、林颖梦、黄玉芬。
那我们跟民进党的关系稍微好一点点、嗯、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民进党的就是民进党是可以你把它想成是26+5、嗯、那国民党是31+2，
对，
那如果今天真的是要投票的话国民党基本上是会碾压的，
是，
但是问题是第一个开会的时候不一定所有人都会到齐、嗯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些人可能在个别的议题上可能会跑票、啊、他可能会突然之间觉得啊，我有不同的立场，就好像蒋万安之前在同婚这个议题上他是投赞成，是跟国民党立场不一样，
对，
那所以就是说今天除非他是压倒性的多数，譬如他有40席、50席都是国民党、嗯嗯、不然的话国民党不是每一个题目都能胜的，
是，
那民进党只要得到够多的支持他就有可能推动他的法案过关，那我觉得我们当时这五个人这五个小政团就是我苗博雅、哦、然后黄玉芬、林颖梦还有林亮君这几个人，
是，
因为我们也扮演了一个有点像关键少数的一个位置，因为民进党常常需要我们的支持才能够推动一些事情，
是，
所以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要求民进党支持一些我们相信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去要挟国民党、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局势底下 你如果保持着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你才有可能让一些事情被推动、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的真实啊。那我觉得在过去这4年里面我觉得我学习到最多的是如何在这个环境底下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在这4年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事情是你很骄傲就是你做到，那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觉得哎，很遗憾差一点或是这件事情怎么会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嗯、
我觉得我大概可能最常拿在嘴巴上嘴的当然可能就囤房税吧，因为房税这个题目真的是太难了太难了，你根本不想过没想过它是可以成功的、uh-huh. 那虽然其实最后改革的幅度没有像我想象中的大，
是，
那它也是主要是限缩在建商囤房税、嗯、不过我觉得它成果仍然很好的地方是至少它踏出了第一步，
对，
而且建商囤房税呢因为它不会转嫁到一般的租客、嗯、所以其实这个囤房税本身它的结构是健康的，
是，
然后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成果，但是我觉得遗憾的事情呢、嗯、我想最大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讲起来可能对很多人的这个怎么讲呢日常生活不见得有很直接很大的一个帮助，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议题充满了遗憾、嗯、那就是网路买酒、哦、网路买酒这个议题其实说起来大家觉得说、哎、跟我有个屁毛关系没有，可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是因为我爱喝酒或怎么样你知道吗，我觉得它是一个逻辑问题，然后因为当初会接触到网络买酒
是
因为因为疫情期间然后很多酒吧业者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客人不能上门嘛、嗯、那所以他们有一点点就是觉得说好那不然我用外送的方式然后呢来继续提供服务、嗯哼嗯哼，其实很多餐厅也做类似的事情，可是这些酒吧业者没有想到的事情是其实在台湾外送酒或者是这个网络买酒都是有问题的、
嗯、
因为他们当时的对他们当时的商业模式就有一点像是说哦，你在网络上可能填个 Google 表单，因为他们本来就也没有电商的那个逻辑，
是
他单纯就其实我觉得我必须要讲当时很多酒吧业者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完全是为了赚钱，因为这些东西的商业规模你可以真的赚到的钱其实很有限，它不像是你一天是能外送多少杯，有多少人真的会想外送酒到你家，
是
如果我今天我又不是非喝调酒不可，如果我只是要酒精的摄取的话我在家喝个威士忌或者是啤酒去便利商店买一下就可以了，我真的一定需要去 叫很贵的这个外送调酒吗？没有必要吧。而且外送调酒拿到我家来的时候可能也没那么好喝了，何必呢？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外送调酒要送到你家，它还要改变它的包装，改变它的配方，所以其实它的成本门槛都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酒吧业者他有一半是希望度过疫情的这个商业上的危机，
是
其实还有一半是他希望共体时间。嗯哼，他希望跟那些关在家里面的这些可能平常会来酒吧消费的老顾客们，跟他们讲说没关系，我们与你同在。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很正面的一件事情，但是没想到在台湾的法律上其实它是不能被接受的。
是，
那我当时是觉得很遗憾啊，心想说哎，这个外送酒不能做，这也太糟了吧。我觉得之所以台湾会有这样的逻辑，是因为担心如果酒可以外送或者是可以网络买酒的话，青少年可能买酒的门槛会降低，导致小朋友会开始酗酒。可是事实上这个议题要回过头来讲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全世界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国家，你不管是集权国家还是民主国家，你说美国也好，英国也罢，还是说你说比较集权的像中国香港这些地方，他们全部都是可以网络买酒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现在时代非常的进步，你想想看，我们路上有 GoShare、有这些共享机车，他们可以上路。我有点共享机车，未成年的人可以搭吗？不行啊。GoShare 也是需要身份认证的、他还要知道你有驾照，那他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啊，科技明明就已经有很多的工具跟一些便利性可以解决身份认证的问题。
是，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青少年买酒的话，他真的就算是他想要找譬如说他的叔叔伯伯帮他买，他偷喝他老爸的酒，或者是呢他大摇大摆走进 7-11 的买，他都有可能突破防线。
没错没错，
其实这个根本不是重点。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个议题我觉得是很值得讨论的。我觉得我希望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它不只是可以让酒吧业者比较度过疫情的难关，同一时间我觉得它也可以制造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因为网络买酒本来在各国就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流行的一个趋势，台湾也有很多业者想要推动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心想我们来推这个动作，当时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力气。那后来外送酒这件事情算是有成功推动成功，但是问题是网络买酒没有。
okay,
因为这个东西牵涉到中央法规。
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本来是想在我卸任前要开一些公听会继续对他推动一把啊，那时候其实也有民进党的立委愿意支持帮忙，非常的感谢。但是没想到后来在最后要开公听会前这公听会取消了。那是民进党中央取消的。因为他们那时候觉得那时候正好是要总统选举。
是，
那民进党呢最近这几年算偏比较偏逆风，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被骂。他们就有点担心说哎，这个网络买酒本来就是个争议性的话题，如果说我今天就是真的让这个我民进党籍的立委开了这个公听会的话，到时候国民党啊可能其他党派啊的人全部拿这个议题来骂、那不是串赛了吗？
他太容易被下标了。
对，于是他们就觉得说这个还是收手吧，不要做好了。那我于是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继续推动下去。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屈服于现在的民粹的气氛，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能怪民进党，因为民进党至少的立委是在一开始就愿意支持跟帮忙的角度、我觉得他们很棒，但是只能说他们碍于社会的现实
是
没办法支持到底，可是至少他们还是盟友。
是是是，
对啊，就这样。但我必须要说了，这件事情其实后来有一个很有趣的发展。其实柯文哲后来在选后总统大选后，他其实曾经发表过支持网络买酒 的言论。对，我觉得我不太确定他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提起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对他的帮助我不确定到底在哪里。然后但是我觉得也可能是他的比较科学的一个心态，也可能是受到我的影响，我也不知道。因为毕竟那这个议题呢，其实当时我是有敦促市政府一起配合，市政府也有帮忙，所以这点我非常感谢。那但是柯文哲一提这个议题之后，有一些民进党支持者就开始取笑说、这个网络买酒不好啦什么的，开始讲了很多反对的观点。我其实那时候其实觉得有点小遗憾，因为这个反对完全是建立在党同发议的立场，因为是柯文哲讲的，所以我觉得不好。
没错，
那我在那个当下我也是有一种哎要讨论正正经经的讨论一个社会议题真的是有够难的。说老实话，现在民众党在社会上的支持度也有个十几二十%。
有有有。
对， 有个十几二十趴的一个党派，如果他愿意表达对这个议题的支持，
是，
然后呢民进党再有一些、嗯、国民党再有一些
就过了，
这个题目就会过关的、嗯嗯、然后我心里想这个才是真正的政治应该做的方法、嗯嗯、不是说你知道党同伐异，就是我觉得哎、欸，我看
只要你说的都错的，
对，这个不应该是这样，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啦、嗯、好啦就这样
那你在那个议员的就任期间，你其实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好，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是2019年的年底，那当时就跟张志奇、视网膜还有你一起创了这个欢乐无法党、
哦、
对,
对, 对, 对，
那我相信有些人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搞清楚欢乐无法党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讲一下你当初创立这个党的初衷的用意是什么
吗？他其实当时想法非常简单，就是我有一天跟朋友就聊这个话题，我就说其实有两个大家觉得很奥妙，但是却觉得门槛很高，但其实要做起来很简单的事情、uh-huh. 一个是政党，一个是宗教法人、uh-huh. 然后因为你知道研究过台湾的这个政党法，你就会发现其实要成立一个政党没有大家想象的门槛这么高，嗯，只要你想，嗯，大家都可以成立、嗯、而且台湾的确也存在好几个就是立场或者是宗旨非常怪异的政党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就跟朋友聊起这个话题，然后正好那时候民众党刚成立嘛，然后可是我觉得民众党那时候他的成立大会是一个闭门的活动、哦、也没什么错啦，因为本来就没有人规定这东西要公诸于世嘛、嗯、对对对，它是一个闭门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当时民众党不管你喜欢他或者讨厌他，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理解到政党成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那时候其实正好几个好事的朋友心想说这个很有趣耶我们来搞个政党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搞个政党，其实我们没有要
真的参选，
真的要参选，其实除了我本来就是议员之外，其实后来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参与政治，
是，
对，直接从事政治工作了。那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来做一个科普，嗯，我们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科普过程，我们成立一个政党，我们请民众来参与现场直播，然后我们全部把这个甚至包含政党成立大会全部都是公开的，
是
让大家去参与这个过程，其实这个想法非常的有趣，但只是很可惜在这过程当中，因为那时候正好面临选举嘛，所以产生了很多杂音，很多人会觉得我们有其他的政治图谋，
对，
但其实是事后证明是完全没有，那这点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
、嗯、你们那时候被攻击就是因为那时候2020年的就是立委选举也要出来了嘛，然后所以很多人会以为你们要退出你们的部分区名单，
其实说真的啊各位啊，你们真的是，你想想看，我今年不要讲2020年了，2024年的现在，很多人也是说，呱吉一定是想要出来选议、选
立
委或者是干嘛的。我只要发任何言、做任何事，大家都会觉得哦，这一定有背后有其他的政治图谋，要铺路。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说我有收钱，我有干嘛的。我觉得今天收不收钱这件事情，我拿我的银行账户出来，你也不会相信，所以我也无法，我就不去辩解了，但是已经都到现在这个时刻了，大概各党提名过程都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哦、有的已经结束了，有的快要结束，
是，
我就问一个问题，我有出来选吗？没有吧那些说我要出来选的，你们有要道歉吗？没有，事实上这个网路就是这样，大家都觉得随便讲什么话都没有关系，然后反正都不用负责任嘛。
那你觉得那时候欢乐无法党有达到你想要达成的目的吗？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因为我觉得实际上关注这一件事情的人其实是蛮多的、嗯、像欢乐无法党的成立大会呢，其实它的线上直播同上人数大概也有七八千人，你要知道
我有
对你要想知道这个政党成立大会其实过程不是什么搞笑，
很无聊，
是无聊的一件事，
它就是有很多法定程序要走，
你要念你的那个党纲啊，
纲
对, 对，然后这个过程超级无聊的，
是，
可是我们做完了，
是，
然后呢，而且观众有参与到底，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理解，就是说政党成立的程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如果有一天有人他有心于政治，他想要成立一个政党来、来就是推动什么事情了的话，我觉得当年我们所留下来的许多影片还有一些文章就是你最好的参考资料，
是，也是帮大家就是编好了一个教科书，
对
follow 那些 rule 就好。好，那我接下来有个就是幻想题，
好，请说
要麻烦你帮我们解答一下，就是我一直在想，就是现在有个好像有个柯文哲风潮，就是柯文哲目前是民调第二名的总统候选人，那造成这一切的一个根本原因是2018年的时候 他在竞选连任台北市市长、嗯、然后当时呢被国民两党所夹杀，最后呢以些微的票数击败了丁守中当选、台北市市长、嗯、然后接着呢其实再往下他基本上就是总统了、嗯、对，因为他已经当了首都市长了、嗯、那他要怎么到总统这一步呢？那势必貌似好像创立一个政党是一个必要 的过程。那所以我想问你的是，如果你是当年的柯文哲，你一样会跟他一样选择创党这条路吗？
我是柯文哲的话，我认为创党成就他的政治目的来说，创党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因为作为一个个人他能够发挥的力量是很有限的。那如果说他想要有总统的位置的话，他需要有非常多的人帮他、嗯、而有一个政党的架构比较容易让他把人才给吸纳进来，并且拥有足够的能量、嗯、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要想哦，其实一个政党里面他有很多的民意代表，他不是摆着好看的，他、嗯、同时也代表着这个整个党政党的整体的政治能量。而且比如像民进党，民进党其实都会要求所有的这个民意代表负担一定程度的政治现金，譬如说他可能要把他自己的这个可能他得到的研究费，或者是得到的这个政治捐款，他把他的一部分是要捐回到党中央，他们都有各自担负像这样的一个扣打。那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这些民意代表是要养这个党的。当然那个钱啊，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加起来也没有到很大，因为他如果政党一个要存续，不能只靠这一点钱，
是是是，
所以民众的一些捐款啊，然后像什么什么侨胞的支持啊，各种啊都很重要啊。但是问题是因为你有这些人的存在，嗯，你才会有那个政治能量去得到这么多东西、嗯、所以我觉得今天柯文哲他想要一个人孤身上路选总统本来就不可能，
对，
所以成立政党就是必然中的必然了、啊，对啊。
但是如果是你呢，就是你一样会跟他就是往总统大陆去走吗？
就是我你就这是个假设性问题，是如果我已经选择要当总统的话，那当然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政党的架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是真的会考虑的选择，但这可能不太符合我的个性，就是因为我真的好怕麻烦，我也很讨厌去麻烦别人然后所以我觉得成立政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哎、欸，如果我有想到其他的做法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不要做。然后呢也有可能，比如举例来讲，选总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一定要上，一种是我是一个概念性的表达、嗯、我只是想表达一个概念，
是
我没有真的一定要选上，
对，
我只是想唱什么蜂蜜柠檬水之类像这样的音乐给大家听了的话那我其实不需要成立政党，我就去选就好了、嗯、我就是负担、嗯、那我可能就会对成立政党并且让这个政党拥有足够政治实力这件事情就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首要的药物，我就随便啦、哦、然后但是归根结底啊，这也是我觉得如果你不考虑这个假设性的因素，我不可能选总统的原因，因为太麻烦了我喜欢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嗯、选议员这件事情呢已经让我牺牲掉太多的个人自由，
是
那我觉得接下来的人生我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有这么长，那我希望好好珍惜接下来的每一天、
嗯、那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创一个政党，你心中理想的政党应该长成什么样子？
哈，这问题好难哦我根本就不会想做这件事情，我还要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想一下哦，如果你是问我现在的话，我希望他是一个可以在他所有的正规活动里面吃吃喝喝就是吃饭喝酒然后呢用最轻松的坐姿讨论各种重要大事的一个沙龙式政党，就是每天的活动都像是沙龙一样，然后觉得很开心，大概是这样吧因为你如果要我说正规的党纲党章然后呢要干嘛，我觉得我好难想象，但我希望大家参与这个政党活动的时候呢都保持着一个最愉快的心情，因为我觉得愉快的心情才会使人不会做出自私的决定。
有点感慨，因为我当初2014年就是太阳花运动之后，其实我后来选择加入绿党，然后后来变成就是绿党北北基党部的主算主委，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办的活动就有点像是你刚刚 说的，就是我们每次活动就吃吃喝喝沙龙，有人演讲，然后有人就是请讲者来，或者是我们自己办的读书会，就是去研究比如说英国绿党他们现在的经济政策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直接翻译英国绿党的这些经济政策、然后作为我们的参考，就是一个很读书会然后很吃吃喝喝型的政党、甚至我那时候绿党还曾经要组织一个美食党部，就是专门
这样听起来很好啊、
就是、对啊，
可是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像这样政党应该是很难茁壮了哈，因为人家是用军队的方式在做事。可是你知道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很想挑，我会引起我一种挑战欲望的事情、就是如果大家都用军队的方式做事然后得到了成功，有没有军队做事以外的方式呢？大家都是军队作战嘛，那、我可不可以吃吃喝喝就赢呢？好想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在目前可见的短期未来我应该不会再搞这个事情了，因为我想要自己快乐一段时间之后再说了。
我之前有听那些，因为我们绿党有那个全球绿人大会嘛，就会去跟国外绿党做交流，然后那时候听到他们带回来的资讯就是绿党就是一个，你看国外的左派政党其实有分成两种，一种就是他们都是西装笔挺，然后就是统一制服，然后就是团结就是力量的那、
工人阵线那种感觉，
对, 对、类似。但是呢绿党就是每个人都穿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有点雅痞甚至有点邋遢，然后甚至就是大家都抽着大麻、然后像德国绿党的那个主席他就在他家那个种大麻，然后还故意拍给大家看这样就是故意站在他的大麻后面去发表他的政治理念，然后其实跟大麻没关系，他就是故意要让大麻露出来、对，就是绿党其实就是这种雅痞式的政党、
一个真的蛮自由的一个政党。对，这样听起来蛮开心的啦。
对对对，但是希望这样开心的
某种角度听起来其实绿党也是蛮自由派的嘛。
对对对对、没错、对，就是希望这个政党接下来部分区名单即将公布，好，就是正在努力中、好，希望大家、
我记得绿党去年上一次是那个谁嘛，第一名是、
邓慧文，
邓慧文嘛、他今年还会来吗？
就是敬请期待
okay,
敬请期待。对对，那好，那接下来就是如果最后一个题目，就是今天如果有个年轻人跑到你面前说，好、我想要从事政治，我想要选议员，对，那你会建议他们怎么走接下来这一步？
你知道这个就好像开咖啡厅的人，我都会建议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之前什么经验都没有，你想要开咖啡厅，你觉得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比如说我觉得装潢要怎么做，然后我要做什么样风格的咖啡厅，你真的很有想法，我都还是会劝你做一件很基本的事，先找一个你最喜欢的咖啡厅，然后呢去当他的工读生、或者是当他的店员、打工一段时间，
是是 是, 是
去体验一下，是是是，因为你要知道虽然我是一个素人参选，可是事实上我其实没那么素、我没那么素的地方就是第一个、我已经年纪不小了、我在职场工作经验非常丰富，所以我对我来说很多事情我可以用职场经验来代换，就是我职场上怎么做的我在政治上也用同样的方式做，而且这个道理可能是互通的。第二个就是我很多政治圈的朋友，所以我不会是完全的一个政治小白，我其实很多事情我是可以请教的。那像比如说我要选议员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去找了几个议员，然后呢去请教说，哎，你们是怎么做的，怎么选的，包含像是、高嘉瑜，当时因为、有透过一些台大的朋友去签到线，所以我也有去跟他请教。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一个年轻人想要参政的话，第一件事情是你可能一定什么都不懂、你可能只有满腔的理想、那我会建议找一个店蹲一下，然后当人家学徒，去人家厨房里面看看人家是这个大厨师是怎么炒菜的，你有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也许你才会有机会、然后呢出师，然后做出自己的一番成绩。那你自己想要单独上路，绝大多数的情况啊可能都想得太过天真了。
对，好，那好，最后补问一下，
好，
如果你要给民众党跟时代力量建议的话，或是
为什么是他们两个？
好，那你如果给绿党建议的话、
给绿党建议啊，
对，你觉得接下来绿党应该要怎么走下去？现在已经没有王浩宇，
我知道绿党，我觉得他，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于绿党的印象其实一直都是集中在环保相关的议题嘛，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环保这个议题呢大家都不会反对，可是也不会想要把它排在自己心目中的第一顺位，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我会认为你们是要试着找到在议题，我觉得这个有两件事情、你们必须先在一些关键议题上找到一个很对的切角， 而且不能 只是环保上的一些议题、嗯、可能跟它有关系，想办法触类旁通一下，然后衍生出一些东西，然后呢、在这个议题上找到突破口，让大家知道你们的论述能力，说哦 他们重视的事情其实还蛮重要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了。我觉得第二点是你刚好提到绿党其实有一些欢乐的气氛，
是，
但是这个气氛有被大家理解吗？其实没有、嗯、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哦，他一想到环保分子可能就觉得是一些激进的、哦、无聊的家伙，
甚至愤怒的
对，那我会觉得如何让大家觉得其实你们很有趣，然后呢其实是一个打开门欢迎大家都进来聊聊看的一个地方的话、嗯、我想年轻人可能就会对你们产生更多的兴趣。我觉得你们可能就像是一个商品一样，你们要先找到一群 TA。 我举个例子来讲，这世界上有没有一群真的疯疯的，然后呢虚无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觉得所有的这个政治体系他都不喜欢，但他就是喜欢一些怪人、也是有这样的人吧。但我觉得这个路线、哦、走起来很危险，因为你有时候走死了你就只有这群人，现在也许就有点这样，但是问题是你如何把这个光谱稍微再扩大一点点到一些比较叛逆的人，不是社会边缘人，因为现在那个社会，因为如果到社会边缘人的程度你们这个路就走死了，但是叛逆的人我觉得这个社会上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族群的。
然后最后就是呱吉的 Podcast 节目新资料夹
好了，谢谢大家都可以收听一下、欸、对
都欢迎去收听哦。好，我是长青的听众，分享给大家，谢谢。
好，谢谢天下第一台。好，拜拜。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边。那会找呱吉来当然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我很崇拜的偶像，那同时呢他在非常非常多的政治方面的立场其实跟我是非常相近的，所以我就很好奇他的这个政治启蒙之路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也可以给很多人作为一个参考，特别是他在一些对立很严重的议题还勇敢发声，更是让我觉得这个人是非常有态度然后经过缜密思考的人，尤其是他在的这个网红的环境，其实政治表态对他的商业价值是非常非常不利的，除了个别政治型的网红之外，一般的网红你要他们对政治表态其实是会让他们的业配厂商为之却步的，那即使如此呱吉依然勇往直前哦，让我十分的敬佩啊。哦，最后再来宣传一下11月4号孩子的书屋音乐会，爱这世界有下午场跟晚上场哦，哦，连结就在资讯栏，有兴趣的朋友麻烦支持一下这个深耕于台东非常偏远的台东，贫穷率非常高的台东，靠着这个 NGO 靠着孩子的书屋这个组织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人，那今天他们要办音乐会了，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资讯哦，连结就在资讯栏。好的，希望今天节目有为大家带来一些收获咯，那这里是天下第一台，我是波姑娘，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请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五星评价，任何的建议指教也都可以哦，那不论你是在哪个平台收听到我的节目都欢迎你按下订阅键的按钮，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集的节目。那天下第一台有脸书 IG 脸书社团还有 LINE 的社群，欢迎大家加入订阅追踪，欢迎来跟我们及时的讨论哦。那最后如果你觉得这一集内容很不错的话，请你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然后行有余力的话可以赞助 donate 我一下，让我制作出更好的节目哦。那这里是天下第一台，我是噗噗鸟，我们下一次就是要访问从孩子的书屋里长大的孩子们他们的人生故事哦，那我们下一次见。